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《无影灯》，作者渡边淳一，演播正阳数码工作室。前情回顾，
今晚值班的不是小乔医师吗？那上面写的倒是小乔医师，可是听说今晚换人了，他又趴着呻吟了，有家人陪伴吗？他儿媳妇在，这么说他只有等死咯，结果也只能是这样了。
第二集，鸣笛声已经拐过街角，毫无疑问这辆车是驶向医院来的。虽然以前多次等待过救护车，可每次的心情都不是个滋味，紧张感中有些沉重的压抑。如果是个需要通宵处置的重伤患者，就更加使人受不了。医生们都盼望别出大事，与其说是为患者着想，不如说是自己职业上的期待。刚才还狂叫不已的鸣笛声，现在仿佛已经失去了鸣叫的目的，但仍空鸣着。车停了，透过正面的玻璃窗仍可以看见一亮一灭的灯光。轮子打开了治疗室的门，白色车体在夜光下显得格外清晰。救护车的后门开了，从驾驶室和后排座上蹦下两三个男人，推开了医院正门。抬到哪里去？最前面的那个戴头盔的救护队员尖声叫道。
请抬到外科治疗室来。
你小心别弄脏了，他脸上的衣服上全是血污。
不要紧。
他喝醉了，大发脾气，没法下手。从救护车后座旁拉出一副担架来。担架周围有四五个男人相互挤靠着，看样子是在按着患者。轮子看了看手表，他给直江打完电话，已经过去五分钟了。随着一阵砸踏的脚步声，担架被抬进屋来。
妈的，慢点儿，
轻点轻点。救护队员说。
你们说什么？妈的，
患者大叫。
这边，请从这扇门进来。
治疗室的两扇门大敞着，担架直接抬到靠里侧的床上。轮子马上拿起血压计来到患者面前。
现在要给你测血压。
混账东西。
突然满脸是血的患者坐了起来，救护队员们慌忙把他按倒，他却挥动拳头大叫起来，
滚开。
你安静点，这里是医院。
医院又能怎么样？
他满脸血污，几乎分不清哪里是眼睛哪里是鼻子，加上喝醉以后又看见了血，似乎更加兴奋。他拼命挥舞双手，如果不注射麻醉剂让他平静下来，可能连给他擦脸也擦不成。
不行啊。
医师怎么还不来？按着醉汉的救护队员们脸上也溅上了血。
马上就来。
请马上喊他来，我们还按着他呢，快点。
请稍等。
轮子不打算为他测血压了，他来到挂号室的电话机旁，从白衣兜里掏出纸条，按电话号码打了第二次电话。
直江先生回来了吗？
刚刚回去了。
他乘上出租车了吗？
那可就不得而知了。候诊室的挂钟指针指着十一点，如果出门就能坐上汽车，现在也该到了。治疗室那里仍然传来患者的喊叫声和救护队员们的制止声，阿勋再也忍受不住，从治疗室里跑了出来。
啊，流了那么多血！
阿勋似乎吓坏了，两手捂着脸。从正门到治疗室的通道上，到处都是点点血迹。
那人没危险吗？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医师若能快点回来就好了。说这话也无用，回不来仍是回不来。
轮子歇斯底里地狂喊起来，只有两眼不住地朝正门望着。救护队员从治疗室跑到二人面前，
大夫还没来吗？
语气虽然平和，内里却饱含愤怒。
刚刚去出诊，现在也该回来了。
什么地方？
就这附近。
哪里有电话吗？
我刚打过电话，说是已经回来了。
出了那么多血，若不赶紧抢救恐怕……
真对不起，马上就到。
轮子鞠躬致歉，内心真想大哭一场。等直江医师回来时， 定要狠狠地发发牢骚，但另一方面也应责怪自己，明明知道可能会发生这类事情，为什么还默许他出去呢？救护队员们明白向护士们抱怨也无济于事，于是又都回治疗室去了。
跟他们说谎话能行吗？不那么说不行啊。
阿勋似有所悟地点点头。
若是他也因为喝酒把脸划破，该多解气。
轮子在昏暗的楼房正门喃喃自语道，门前救护车的红色标志灯仍旧一亮一灭地闪着。轮子又抬头看了一次钟表，与上次看他时相比只过了3分钟。又有一辆响着警笛的车开来了，两个人从挂号室里急忙跑过来，原来是乘着巡逻车的警官赶来了。患者在哪儿？
在治疗室。
不要紧吗？
估计没大问题。
做手术了吗？
还没有。
警察点了点头，走进治疗室里。医院门前似乎已经聚集了很多人。轮子闭上眼，数起数来。
1、2、3、4。数完60个数，
6
就是1分钟。
7，
数过4、5个反复，直江就能回来。
第一次刚刚数到30时，一个救护队员从治疗室跑来问，
护士小姐，他要喝水，可以给他喝吗？
轮子觉得患者不是腹内创伤，可以喝点，但没有确切把握。他说渴得要死。
若是一点点，我想是可以的。
杯子呢？
这就给你拿去。
轮子从药房里拿来杯子递给救护队员时，阿勋大喊，
大夫回来了。
回头一看，确实见一个男人正在昏暗的入口处脱鞋。他换上院内鞋后径直朝这边走来，瘦长身材，右肩下垂，正是直江医师。
大夫！
轮子朝大楼正门跑去。怎么样了？
浑身是血，暴跳如雷，无从着手。
给我拿白大褂来。直江医师脱掉西服，只剩下没系领带的衬衫。轮子急忙把挂在外科门诊室里的白大褂拿来，从直江身后给他穿上。
我对他们说，您是出诊去了。
直江会意地点点头，然后把脸凑近轮子的脸问，有酒味吗？
有点，不过不要紧。
从黄昏起一直喝了4个小时，可直江丝毫没有醉意，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。
不缝合不行啊。缝合准备已经做好。
真够吵闹的。直江轻轻皱起眉头，走向治疗室。
大夫来了。
轮子一声叫喊，救护队员们便一齐回过头来，从担架旁闪开。直江来到床前，盯视患者。
喂，大夫，你干嘛来的？混账东西！
患者挥舞着拳头坐起来，直江在离他1米远的位置上查看他脸上与头部的伤势。
他妈的！
患者放下两腿，要从床上下来。救护队员们再次从左右把他按倒，
回家，我要回家。
醉汉在床上乱蹬两腿，
喂，你消停点，
少啰嗦，给我滚开，
让大夫给你看一下。
我要回家，躲开。
醉汉大叫，每次转过脸，鲜血都四下溅出。
消停点，请大夫给你治伤。滚开，滚开，噗噗。
他一边骂人，一边往地板上乱吐吐沫。直江起初默默地看着他，随后向旁边的警察使了个眼色，走出治疗室。警察也随后跟了出来。
您看怎么样？是啤酒瓶划破的？好像是从正面砸到额头上的吧。
受伤多长时间了？
离现在有15分钟或是20分钟吧。
他喝了多少酒？
听说喝了20杯威士忌，反正他醉得够呛。
又传来了醉汉的喊叫声，
同他打架的对手逃掉了，他就更狂躁了。
多大年龄？
25岁。
直江点了点头，又转身吩咐轮子说，把门诊厅厕所的电灯打开。
厕所灯？
轮子反问了一句，直江未予回答，只是朝对面的警官说，请把他抬到厕所去。
厕所？就是大小便的厕所？
是，送到女厕所去。
抬到女厕所干嘛？
锁上门。警察惊诧地看着直江。
锁上门，等他老实再说。直江从白大褂兜里掏出香烟，叼在嘴里。可是他正大量出血呀，厕所里的墙上地面全是瓷砖。不是这样，你听我说，患者是否会因大量出血而死亡？不必担心。他划根火柴点着了香烟，只要从厕所上方不时看一眼就没事。从上方？是的，门诊厕所的挡板不同天棚连着，所以能够从上面观察。这期间若是继续流血也没关系吗？血流到一定程度会自然停止。然而一会儿他的血压下来就没有力气暴跳了，那么一点伤算不了什么。
可他满脸是血呀，
额头的伤口往下流血，所以比实际的伤显得厉害。伤口虽大却不深，用不着担心。治疗室那边又传来醉汉的呼喊声。他能吵嚷喧闹足以证明没有生命危险。那么说现在就把他塞进厕所里，每隔五分钟派人去查看一下，待他老实了再来通知我。警官呆呆地望着直江。缝合要等一会儿进行，令他们到厕所去，我在值班室等着。最后直江向轮子说，便转身向电梯走去。
听众朋友，本集演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
怎么了？那张脸多可怕，他额头上闪着光的是玻璃碎片吧？好像是啤酒瓶碎渣，太可怕了。